而家是读经的时间，今日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请聆听主的话语。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黄伟权牧师，题目是兜兜转转，请黄牧师。
弟兄姊妹，我哋满有感恩，我哋喺度敬拜我哋嘅上帝。今天咧，同大家分享嘅讲题咧，系兜兜转转喺呢个马太福音当中咧，系四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一幅嘅地图咧，我哋先去认识一下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嘅经文里边咧，我哋讲到咧喺呢个加利利呢个嘅地方。咁样咧，喺呢幅地图咧，就系、是、喺第三号编号呢一个地方上边嗰度吓。咁喺加利利咧，一个好大嘅粉红色吓，或者我哋叫做虾肉色嘅地方。咁呢一个嘅地方咧，原来加利利嘅名咧系有一个特别嘅意思嘅，系叫做圆圈吓。咁所以咧，我哋可以从耶稣基督咧，佢喺呢度嚟去传道嘅时间咧，你会睇见佢就喺度兜兜转转，就喺度咧围住呢个。三四五六啊，呢啲地方咧嚟去传道。第四系咩地方嚟嘅咧？拿撒勒，耶稣去过呢个地方，不过俾佢嘅乡里嚟去拒绝佢。而第五咧就系、是、加百农，而第六咧就系、是、呢一个嘅伯赛大。而今日经文喺马太四章十八节呢度记载，就系喺呢个加利利湖呢一个嘅伯赛大呢一个。地方嚟去发生呢一件嘅事情，兜兜转转，好多时我哋会讲嘅，人讲嘢兜兜转转，唔知佢想讲乜，都明连佢自己想讲嘅嘢，佢都可能自己都唔知想讲乜，所以佢兜兜转转嚟去讲佢嘅表达，呢个其中一种。第二种有啲人系专登要兜兜转转嚟去讲嘢嘅，我哋称为咧佢闪闪烁烁，佢唔肯咧将真嘅嘢咧话俾你听。另外一个咧就系时间上边嘅兜兜转转，时间上边嘅兜兜转转会讲到我哋人生里边，我哋人生嘅历程岁月当中，我哋好多时我哋会睇我哋嗰个嘅际遇好无常，甚至咧我哋达唔到个人嗰个理想，或者找唔到人生嘅目标。找唔到方向，弟兄姊妹，我想藉着今天嘅经文，让大家去见到耶稣基督，佢喺呢个加利利嘅地方，佢喺呢度围绕住加利利方呢个地区嚟去传道，佢唔系冇目标，佢唔系兜兜转转，耶稣基督佢系知道自己嘅方向，佢要喺加利利成为佢传福音一个嘅重点，佢愿意上帝嘅心意。能够将福音传给外邦的信徒，我们更加想藉着这一段的经文呢，去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他心灵里面那种的挣扎，让这些的挣扎也都成为我们当中，我们互相来去勉励，我们反省，以至到今天我们不要落在一个兜兜转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要藉着圣灵，让我们甘心乐意来去接受上帝的呼召， 信靠祂，甚至地去侍奉祂。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圣灵，我们满有感恩，求你现在在我们心灵当中，就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全部卸下，愿意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能够专注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亲爱的圣灵，亦都求你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上帝的话讲得清楚明白，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八节，这里很清楚开始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来去行走，看就见到这个弟兄二人，这样就是有这个称为西门的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在当中来去撒网。咁加利利海一個嘅詞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好多時都喺度拗一大餐。加利利海其實好多個名嘅，加利利海咧又叫做加利利湖，咁又叫做咧依個格利撒勒湖，仲有一個咧叫做提比利亞海。依四個名字咧，都係嚟去形容依一個嘅加利利湖依一個嘅地方。而加利利湖頭先咧，你睇嗰個圖咧，当中会包括咗有加百农，同埋就有伯赛大。伯赛大是咩嘅意思呢？伯赛大是一个渔乡咁嘅意思，一个渔港咁样嘅意思。所以呢个经文记载住就是发生在伯赛大呢一个嘅地方。当弟兄姊妹睇到呢一个经文四章十八节嘅时候，佢哋会感觉咧，点解当耶稣呼召彼得，呼召佢嘅弟弟安德烈的时候呢，他们会这么有信心即刻去放低所有东西来去跟随耶稣基督呢？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真的没有他们这么大的信心。原来呢，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面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是第二次来去呼召彼得和这个安德烈。我们先去看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去呼召他们那个的情景。我们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第三十五节，这里讲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了耶稣。在第三十五节这里，这个约翰同两个门徒，这个约翰是指哪个约翰呢？施洗约翰。我们看看这幅的地图里面，在第一这个编号那里呢，就是耶路撒冷，而第二呢，这个呢就是伯大尼这个地方，而在这个的伯大尼旁边有一条绿色线，那个呢就是约旦河。当时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在这个约旦河这里为人用水来去施洗。当时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同样是施洗约翰的跟随者，所以他们第一次相遇耶稣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在这个约旦河那个地方。如果你刚才记得那个经文呢，这个经文非常清楚讲到，他说施洗约翰告诉他们，那个就是神的羔羊，以至到彼得和安德烈他们跟随了耶稣一段的时间。我们去看看在这个的过程里面，首先第一个回应是安德烈，第二个回应呢就是彼得，他就是安德烈的哥哥。在这个的经文当中，四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这里讲到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这里很清楚记载着哪个先去信主，原来呢是这个的安德烈，然后跟着就是彼得。在这节那里我们会看到彼得和安德烈他们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文非常清楚讲到，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上帝的羔羊。 是弥赛亚，是救赎主。所以他们在这里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了。而当时呢，耶稣呢亦在同时段呢就呢给了个名啊彼得，就叫他呢叫他做基法啊，加多个名，一个别名给他。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再看到，在又次日一章第四十三节，约翰记载住在第二日，耶稣仲呼召咗咧腓力同埋咧呢个拿但业。当耶稣基督佢去当腓力嚟去呼召拿但业嘅时候咧，出咗一句名句吓：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咁呢一句咧系回应住耶稣基督佢喺拿撒勒嗰个成长嗰个嘅身份。在当时的人，他们看差在拿撒勒出世那些人。虽然拿但业有这种观念，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因为拿但业讲一句这么大贬义的评语，以致到他放弃拿但业。耶稣没有溜路拿但业，反而他还跟拿但业来去谈话，跟他讲话。我们去看到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他要跟拿但业来去谈话，跟他来去讲话呢？这样，因为耶稣他有一个怜恤的心，他要感动拿但业，他更加要感动在周边其他未信主的人，他要加强跟从他的彼得和跟从他的安德烈，他们那个的信心。他们知道他跟从这个的羔羊，这个的尼赛亚呢是满有慈爱。所以第三点呢，耶稣基督这个跟拿但业来去谈话呢，耶稣基督更加在一章四十七节那里去讲呢，他说你真是一个呢以色列人啊，你是没有诡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满有慈爱，他满有那种的爱心。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反应，他的表现里面，给我有一个的思考，一个反省。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你想不想信耶稣啊？跟着呢，你未信主的朋友就说，喂，信耶稣要捐钱的。第一句就是这样，喂，信耶稣可不可以中六四九先？第二句，这些都是他们用一些借口呢来去推搪他们不想你去信耶稣，去嘲讽我们在信仰里面一种的借口。但是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好像耶稣这样，他仍然满有那个的慈爱，满有那个的耐心忍耐，你去跟拿但业你去接触。最后拿但业跟随了耶稣。我们看回这件事情发生在伯大尼这个的地方，这个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去呼召彼得、安德烈、腓力和拿但业这个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信主得救恩的一个的呼召，就好像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我们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这一个情景呢，就是在这个的编号第二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来去发生。我们回去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第十八节，这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咦，这么巧的，一样样的，不是一样名的，其实呢是同两个人来的。我们从这里我们会去看下这个的地图，他们原本在这个的编号第二这个伯大尼这个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跟随了耶稣，耶稣一路在这个地方来去传道了大概一年的时候，有神学家来去推断，他说可能在这个的时间呢，西门彼得呢他们追随了一段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了，他们离弃了耶稣，他没有再跟随耶稣呢，在那里成为他们耶稣的门徒，他们呢回去他们的家乡里面呢来去操作，来去继续呢重操故业。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耶稣呼召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一路都跟随？你有没有离弃过主？有没有兜兜转转？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婚姻，在你各方面，你只是寻求自己的目的而离开了耶稣？马太福音四章第十八节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由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由编号第二一路他的传道就上到去加利利这个北边的地方，去到第三四五六一度来去传讲他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去到第六的时候，第六编号这个地方，这个伯赛大这个地方，他就再次在当中来去呼召彼得和安德烈来去跟从他。换句话说，这里是邀请他们两个再一次奉献自己的生命来跟从自己。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信主的呼召，不是得救恩的呼召，这个是参与侍奉那个的呼召。换句话说，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失去了那个跟随耶稣那个的热心，他们只是看自己那个的工作，他为自己的生活而忘记了他的救恩。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对他们发出呼召。耶稣呼召的三部曲，第一来，第二跟从我，第三得人如得鱼。我想集中第三来去讲得人如得鱼这一样。在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在当时那个的文化里面，犹太人的文化呢，原来鱼呢可以看待为呢人和鱼呢，他们两个名词呢可以对调呢来去运用。所以在渔夫当中呢，他们非常之熟悉一个互换文字那种的方法。而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我要叫，这个叫字呢不是单用声音，而是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做这个的字。这个做呢是塑造，是塑造。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榜样，用他自己的以身力行来去一个导师，一个教练的角色来去塑造彼得和安德烈他的跟随者。耶稣基督亦都负起一种的训练，他不单止是塑造，塑造可以说在一个道德观念上，在一种观念的态度上，但是去到一种训练的时候呢，就是技巧上。所以耶稣基督他跟随就是说，他有一种技巧来去告诉他们，他想他们学到什么？得人如得鱼这个的技巧。耶稣基督为什么会突然间在这里来去讲出得人如得鱼这个这样的观念呢？有两方面。第一，他是针对着这个彼得和安德烈他们的身份，他们是渔夫来的。第二，耶稣基督是引用在旧约这个耶利米先知书里面十六章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但这句经文很特别，打上在网上，网上来的那些是什么人来的？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网上网的以色列人上来呢？原来在当时那个的处境呢，以色列人他一路都叛逆上帝，以致到呢他招致到呢上帝那个愤怒，上帝要惩罚以色列民。最后上帝用什么惩罚以色列民？要他们亡国，要他们被掳，由亚述来被掳，将以色列人完全俘虏，他们有亡国之痛。所以上帝的慈爱，上帝在这里藉着耶利米先知来去预告，他说上帝将会打发这个捕鱼人去到处招聚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以致到以色列可以归回当日上帝耶和华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祖宗列祖之地。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引用在这个的耶利米先知书里面，去给当时的犹太人
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这件事。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熟读旧约里面的圣经。我们回来去看耶稣基督在这个巡回那个传道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真是到处去招聚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世人。他要救赎世人脱离这个罪，他要去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的主题，并且他要成为一个的渔夫的榜样，你去教他们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方法和榜样，而两者都能够彰显着上帝和的慈爱和公义永恒那种的不变。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可以从旧约耶利米先知书那里，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他用得人如得鱼这个的重点，我们可以再从路加福音里面，路加这个的医生呢，他将耶稣基督在得人如得鱼这里再详细来去讲述，讲述是在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至十一节这里讲述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加利利湖这个伯赛大这个地方呼召彼得和安德烈之先呢，在之前一日耶稣行了一个的神迹。这个神迹的背景呢，就是记载在这个第路加福音第五章，整个故事记载在那里。这里的背景是讲到当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呢耶稣基督去到这个加利撒勒湖，刚才我已经讲到就是加利利湖，等于去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想听他讲到，所以呢他就上了彼得那只船，他就将邀请彼得呢将船撑去离岸，耶稣就坐低，然后呢从船上来教训众人。特别圣经描述着耶稣坐下，原来坐下呢是当时的文化呢，是拉比啊，同埋呢他们讲到教训的时候呢就不是起身的，是坐低的。所以牧师今天讲到我们应该坐低，我们不应该起身，你们应该起身，牧师应该坐低。如果按照当时的文化，现在调转了，牧师要站在这里，你们要坐低。耶稣基督开始地去讲，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说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来去打鱼。当时西门呢即刻回应耶稣，他说夫子，我都整夜劳力了，都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在那个第五节这里我没有打出来，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句呢即是说他调戏不信，其实我不信的，不过你说要就要了，好像这个比喻不要讲了，唐牧师在这里，不是有时我们说唐牧师讲的事可能我们都不信的，不过你说怎么我们就继续吵了。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要遵从在上的。当时彼得都有这种的心意，其实在我们侍奉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这样的心意，但是这种心意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这个是一个合一见证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当彼得一个不甘心的行动之后呢，出现了下面这一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个就是在不甘心的服侍里面带来一个上帝的恩典的果效，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学。我们要在不甘心里面，我们要合一，我们要一起为上帝来去作见证。今个月七月开始呢，我们整个月的主题呢，大题目是叫做作见证。我们每一次一班基督徒走在一起，我们是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要从心灵当中靠着圣灵来去合一。就好像彼得他不甘心里面，但是他告诉我们上帝有他的恩典，有他的预备，我们就顺从圣灵，我们一起有合一的见证。我们再去看 耶稣基督这个的行的神迹对彼得有很大的影响。在第八节这里，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为什么会说他自己是罪人？首先他觉得自己渺小，记不记得他怎样窒耶稣啊？我整晚都打鱼的了，一条都打不到，听你讲 OK， 听你讲啦。所以他觉得自己渺小，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渺小？因为他自大，他以为自己很有经验，他以为我打鱼打了这么多年，我是渔夫来的，你是拉比的，你坐低的，我站起身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他知道自己的自大。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大，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第二，他觉得不配。为什么他觉得不配？因为他离弃了耶稣，在第一次给他在这个的伯大尼的呼召，他走回去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他担心他自己 找不到食，所以他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就回去这个伯塞大这个鱼乡里面来去捕鱼。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处境，我们都需要来去反省，来去检讨。耶稣基督他没有离开这个自称为罪人的彼得，反而在经文里面他还讲了一句的说话。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得非常非常之清楚，耶稣基督他看透了彼得，他觉悟，他承认自己是罪人那种心态，而产生到一种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敬畏，不是惊恐。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恐惧。我们恐惧什么？恐惧我们得罪上帝，恐惧我们来去让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所以彼得他产生的恐惧，耶稣就安慰他。这个就是上帝与罪人相遇一幕，就是主呼召你跟从他那天，我们叫做信主得救恩那天。你回望今天，你兜兜转转了几场，你现在用什么的观念，用什么态度坐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在你的侍奉岗位上，你用什么的态度来去侍奉这个呼召你的上帝？在这里我们会承认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去认罪悔改。好像约翰一书这一节经文里面一章第九节这里讲到，我们要常常来去在这个的主面前，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公义，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从公义这个圣洁的主里面，我们先能够满足到他要求我们那个的侍奉。彼得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那种的改变，不单止是这样，亦都在当中有另外的他的同伴。我们在第十节这里看到呢，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以致到他回应到耶稣基督落网而打上来那个鱼，以致到耶稣基督不单止对西门尼去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而同样都是从雅各、约翰和这个安德烈来去讲。他们四人在这个神迹底下，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以致到我们回去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是四章马太福音四章第十八节的记载。为什么他们这么有信心？因为他们前一天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得人如得鱼来去作一个的隐喻或者比喻，来去呼召他们四人？因为耶稣基督要提醒他们，你经历的神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必然有上帝的神迹。我们不要看上帝的神迹是一件很奥秘的事， 其实神迹就是神呢，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工作做在我们身上。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经历到上帝的工作的。我们不要被这个神这个字来将我们联想到其他古灵精怪的一些的奥秘的事情。神就是上帝，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个我们就简称为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但是我们忘记。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要得人如得鱼，我们有责任来去传福音。当我们要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你不是睡在病床那里？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敬拜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提醒彼得的，用得人如得鱼。第二，耶稣基督提醒彼得，你昨日怎样你去认罪悔改，这个更加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想着信耶稣得永生，那你就入永生了、就不会有犯罪错的。我们常常都犯罪，得罪上帝、你未必得罪人，但是你得罪上帝。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警醒，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而这个这样的耶稣的呼召带来给他们呢、约翰，对不起，彼得和安德烈，同埋呢雅各和约翰呢，他们都有一个很快的回应，就是立刻。我们再从马太福音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耶稣他说来跟从和叫，我们已经明白当中那种的情况。但是这三个来跟从和叫呢，是耶稣做主动的，所以耶稣会负责的。记住啊，是耶稣会负责。立刻呢是我们的回应来的，我们自己要负责。所以在两者里面呢，你几时去回应，立刻回应呢？耶稣是等着我们。头那三样耶稣已经做到足了，上帝已经做到足了，每时每刻这三样来跟从和叫，上帝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几时来去回应那个立刻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马太福音这个的经文当中，我们会再一次来去反省到，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兜兜转转？今天你在什么的光景里面？你信了主没？被信主的朋友，你在你信仰历程里面，你寻求信仰的过程里面，我想你都兜了很多转了。但是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在我们当中，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他同样在他的寻找信仰里面，他兜了很多转。今天他找到这个的方向。刚才诗班唱诗歌里面呢，他说当有上帝在我们的路里面，我们就有方向。弟兄姊妹，我们要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灵摆在我们的前面，以致到我们有方向。相反，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巡回来去传道，他不是兜兜转转，他是行，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使命，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没有离弃人，耶稣永远摆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预备来跟从我，和叫你几时立刻来去回应，你有没有原地来去踏步？我回想我自己那个的信仰历程里面呢，我呢中学生的时候已经信主了。我毕业，中五毕业呢，我就有六年半的时间呢在做一些的、世俗的工作。跟着呢我就有十年呢就在这个福音正主协会里面呢做一些的基督教出版啊，还有一些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来去侍奉。跟着呢再另外一个十年呢，我就在突破机构里面呢来侍奉。而跟住 由那个十年开始到现在，上帝第三次呼召我来去全然委身，好像诗班献那首诗歌一样，全然委身。我就进到去神学院里面。今天我在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呢，已经侍奉了19个年头，回望好像昨天发生的事。当日我就坐在那排那里。弟兄姊妹，我们回望我们的历程，可能在你人生的历程里面你有很多难处，但是我们要回望我们信仰的历程，在当中我们怎样看到有主在我们的前面，以致到我们有方向。我们不要做一个兜兜转转原地踏步的渔夫，我们要成为一个得人而得鱼的一个的渔夫。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来紧7月23号、24号晚呢，7点钟我们有作主报道征兵的训练。你不要说我们没有训练给你，来紧就有了。由我们当年在这里呢留学生事工一位信主而一路服侍上帝，在香港一位姊妹 Priscilla 姊妹在我们当中来去分享，23、24号晚7点钟，那那个 Zoom Meeting ID 呢就等于我们现在崇拜的 ID 而已。第二就是呢，来紧我们呢7月17号主日学呢，有叶传道呢会再在主日学的时段，我们很多时段给你们选的。主日学的时段有 interface 的课程，你不要说又不啱你喎。跟住仲有在9月11到24呢，我又有把握时机一个的宣教的课程。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提供了很多，这个都是主的恩典来的。但是你会拿多少？你会回应多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领悟到，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渔夫，就等于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一个全福音的人。一个渔夫必须要忍耐，我们钓鱼的时候要等候鱼上钓，全福音同样要忍耐。我们不要去要求迅速咁样有果效，去逼人哋你信耶稣啦，唔信耶稣咧会落地狱噶，会死噶咁样。我哋要有嗰个嘅忍耐，我哋要为未信主嘅朋友嚟去祷告，让圣灵嚟去感动佢。第二，一个渔夫咧要有坚忍嗰种嘅态度，要不屈不挠啊！我哋唔好气馁，唔好灰心，唔好好似咧阿彼得咁样，我成晚都抌咗个网落去，一条都捞唔到啊！我哋唔好气馁，我哋要坚持传福音一样，我哋唔好灰心。我传咗佢10次噶啦，已经佢都拒绝我啊！今次仲掟埋只门添咁样。弟兄姊妹，我哋要不屈不挠。第三，我哋要好似渔夫咁样有嘅勇气。渔夫面对风浪嘅时候，他面对一个浩大的海洋的时候他要勇气，他面对一个暴风的时候他要勇气。传福音一样，我们面对这个魔鬼撒旦控制掌权的世代里面，我们面对很多挑战，我们自己都面对很多诱惑，很多人诱，所以我们要自己来去有勇气，靠着圣灵胜过罪恶。第四，要把握时机。我们渔夫呢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几时可以撒网，几时要收网。传福音一样，我们要把握一个的时机传福音。而第五呢，就是要合适的渔利。你用什么渔利钓鱼的呢？这里钓鱼不用渔利的，扔块铁片下去就搞定了。不过未讲完，看你钓什么鱼，用什么鱼钓，用什么渔利。我们传福音一样，好像保罗告诉我们，你要向什么人传福音，你就要作什么的人。渔夫要隐藏自己，聪明的渔夫呢会找一个地方呢你去垂钓或者撒网。为什么？因为鱼很聪明的，如果你在上面一路钓鱼的时候，你的影在那里养养下的时候呢，鱼不会游埋你的。当阳光射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投放在水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影呢令到鱼呢知道有人捉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更加要坚守我们怎样来去跟从耶稣基督那个的教导。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得人如得如的渔夫，他亦都呢显示了他一个最好的榜样、教导和见证给他的门徒和给我们今日。所以这节的金句，马太福音四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就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更加要锻炼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渔夫，合神心意的渔夫。我的分享呢就停在这里。